大家好，我叫 Patrick， 中文名字叫谭普春，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在这里正道。那首先呢，先鼓励大家把手机拿出来，然后先关掉，要么你有很紧急的事情可以不关，不过要震动，没有声音，好不好？要不然待会儿我帮你听电话啊。好，今天的题目呢，是不停的差遣，不停的见证，使命必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一个广告 ，FedEx。使命必达，他这一类的广告啊，很有创意，以外也非常夸张。这个广告是说，哎，救火，我们可以帮你把这个救火车运过来，马上送到，就可以帮你救火了。我们都知道广告是比较夸张的嘛，但他们真的是希望告诉你我们说，他们使命必达。那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有没有曾经付出很多呢？或者在你人生某一个阶段中，别人交给你一个责任，你把它非常好好的做完，付出超多的，有吗？要是有的话，我相信你是一位非常有责任感的人。那今天我们的大纲呢，会是这三点：差遣，还有做见证，遇到反对的人，惊人的结果。那我们先来看圣经新约圣经里面的一个见证，看看斯蒂凡他是如何完成他的使命，看看他怎么样不顾一切，使命必达。那大家手中的第一个经文呢，是在第八节。那路加医生这个作者呢，告诉我们斯蒂凡在民众中间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哎，上星期 YC 不是跟我们说信徒要各司其职？那他在他们当中选了有七个好名声的人，满有圣灵和有智慧，帮他们派饭管理。那怎么突然间今天会讲到说他做的不是管饭呢，而是施行奇事还有神迹呢？哦，原来作者要告诉我们说，斯蒂凡他跟其他使徒一样，是回应上帝交给他们的大使命。耶稣跟他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念的就是黄色那些啊。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的作者告诉我们，史提凡他是一个蛮有恩惠和能力的门徒。在这里说，史提凡是从神那里得到祝福，神赐给他特别大的能力，在传福音的事情上。之前呢，我们见到其他使徒他们去为神做见证，我们一个有印象的，他们所做的就是彼得跟约翰，他们有一个人在等他要钱，但他说，我什么都没有，我把我有的给你。那我们见到当时使徒所做的就是向有怜悯的人，有需要的人向他们伸出怜悯，医治有病的人，教导还有传道的工作。那现在史提凡非常好，谢谢啊。现在史提凡就是跟使徒所做的工作一样啊，他所做跟使徒一样。不过这里我们见到的是第一位非使徒在使徒行传里面行神迹。那史提凡还有门徒，他们是以极大的能力宣告耶稣的复活，并且他们经历了很大的恩典。上帝祝福史提凡的工作，也好像祝福其他使徒一样。他的工作呢跟使徒差不多，不过他的背景呢，哎，跟其他门徒就不一样了，跟我们有点相像。那史蒂凡呢是一位说希腊话的犹太人，那十二门徒呢，他们是讲希伯来话或者亚兰文的人啊，对。那这些希腊话的犹太人呢，在当时的教会里面是少数民族。虽然他们说的话是官话，是大部分人说的话，不过在教会那个群体里面，他们说的话是少数民族。哎，就跟我们 今天差不多了。因为当时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呢，是基督徒里面一个小部分，大部分是说亚兰文、希伯来文。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大部分人是讲英文的，对不对？那我们普通话堂呢，是少部分讲普通话的。那这个背景呢，就跟我们相似了。那斯蒂凡他选择了跟希腊话讲希腊话的人传福音。那今天斯蒂凡是不是在鼓励我们，要我们像跟我们讲一样话的人传福音呢？上帝一直在差遣，斯蒂凡所做的就是回应上帝，把这个福音传出去。你可能会说，我是刚信主的，我是两三周以前刚受洗的，或者两三周以前我才认定我是真的属于上帝的，我才受了见证礼。不过我要告诉你，有些圣经学家说，他说斯蒂凡可能也是信主一个月，最多最多他也信主了一年到两年。从我们今天角度，教会的角度来看，他一定是一个初信者。那他传福音是很顺利吗？并没有。我们看到，我们就要第二点了，他遇到反对的人士。不过呢，好像有人觉得他这么做是做错的啊。有人起来就跟史蒂凡来辩论呢。那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奇怪啊，史蒂凡在群众中间行大奇事神迹，在民众中间赶鬼医病，那居然有人跟他反对，这些是什么人呢？圣经这里讲到，第九节那边说是自由人，自由人就是说他们是在会堂聚会，就是他们也是犹太人。他自由人呢是他们的一个身份，就是说他们以前祖上是奴隶，不过他们在政治层面他们得到一些自由，叫自由人。那还有一些呢是古利奈人、亚历山大人，这些呢是在非洲靠近埃及的地方，图的下面这些地方，他们本来在这里嘛，耶路撒冷这边，在这一方。那有些呢，其他人呢是在上面土耳其，就是基利加亚细亚来的人。那我们可以说这些人呢是跟斯蒂凡背景相似的，他们都是出生在耶路撒冷以外，从外地搬到来这里，就好像我们也不少兄弟姐妹是从不在香港出生，从别的地方搬到来香港。他们都是讲希腊话的，就是当时的官方语言。那斯蒂凡呢把这个好消息传给跟他相见文化的人，但是他们就反对自己人。他们起来一开始呢跟斯蒂凡先辩论，不过斯蒂凡呢靠着圣灵，还有圣灵说话，还有智慧，他们抵挡不住。抵挡不住的意思呢就是说他们没有办法回辩没有办法回答斯蒂凡所讲的话。那你猜他们就跟史蒂凡辩论嘛，辩论完了输了他们会怎么做呢？大家记得还在第四章第五章吗？当时祭司们、守殿官、撒都该人都是有权力的人他们就把使徒拿下，那黄色的字拿下手，拿住他们，押在拘留所，然后威吓他们。第五章再一次另外一个事件，下手拿住他们，把他们押在公共拘留所，把他们打了之前是威吓，然后把他们打了。那我们可以想象他们遇到的敌人反对人士是挺有势力的。你这么听你可能不懂，我要说你再乱说话的话我把你给拘了，你听得懂了吗？就是这个人有很大的权力，随便可以把你给拘了，都没有人会说话的然后呢他们把斯蒂凡带到公议会去。公议会呢就是一个审判的地方，就是好像我们现在香港的高等法院或者终审法院，是一个判刑的地方。那之前他们辩论输了嘛，那么他们得想办法嘛，他们先把史蒂凡给抓了，然后他们现在想栽赃给他。 他们唆使人做假见证，就是他们指使他人，劝使他人做假见证，煽动怂恿他人，鼓励其他人撒谎。他们这么做就是为了给斯提凡栽赃。他们明知道这些事情是假的，但他们为什么还做？他们一定十分的生气，十分的愤怒，生气的不得了，所以他们才找人来做假见证，不希望斯提凡继续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我们有没有试过为耶稣做见证传福音的时候遇到很大的困难呢？不多不少，可能我们会遇到一些朋友，他们不愿意听我们讲的话，不过被别人栽赃在香港可能真的比较少会遇到，不过在几十年前，我们可以想象在运动的时候啊，你听懂就听得懂啊，在运动的时候可能会被别人安插罪名。今天可能去到一些极端的国家，回教国家，可能生命会受到危险。我有个朋友，一个老师了，他去到中东地方，他后来要离开，因为中间有人用枪指着他，你再说的话我把你的生命拿去。这是有些人他们会遇到生命的危险，只是为了为上帝做见证。那当然他们为什么这些对敌人呢，可以说敌人反对者，他们要这么做呢？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政治利益受到影响，他们要把这些异见人士赶尽杀绝。我们是可以理解他们的想法的。这不是第一次犹太人拒绝上帝所差给他们的见证人。其实上帝是不断的差遣他的见证人向以色列人做见证，不过以色列人犹太人不断的拒绝神，不断的拒绝上帝派给他们讲上帝信息的人。以色列人曾经拒绝神差派来的领袖就是摩西。摩西带领他们从埃及地出来，带领他们过红海。摩西在40年间行了许多神迹，不过后来以色列人的祖先不肯听他，他们的心转向他们做奴隶那个地方，转向埃及。上帝派，经文就这么说的，上帝派摩西带着能力还有权威成为他们的统治者还有拯救者。这个事情呢，让我们想起耶稣。我们看一个对比啊，这个字有点小，我来念吧。左上角呢就是首领，摩西呢是他们的首领。摩西把他们从一个国家，我先随便说一个吧，从北韩好不好，说北朝鲜，带了一群人从北朝鲜要去到南朝鲜。你说他们离开会不会有危险？一定有危险啊。他们建立另外一个国家，那摩西就是他们的国父了，就是他的身份。那摩西呢，他们本来是奴隶，让他们不再成为奴隶，成为自由人。这就是摩西是他们的拯救者。摩西在法老，在埃及，就是在就比喻啊，今天的北朝鲜做了10个神迹，大神迹。那想象北朝鲜的军队追过来，拿着枪追过来，摩西做了一个神迹啊，把那些追兵都赶去了。然后他们在路上40年没耕种，但都有吃的，哇，这个事情太好了，不用上班，每天就出去捡吃的，是挺好的啊。他们养活了他们40年，这个神迹。不过后来他们需要听话的时候，他们说我们害怕了，我们不听你的话，我们想回埃及，我们害怕了。摩西在他们面前做了那么多事情，上帝说你们要进去，我要给你们一个好地方，他们说我们害怕了。那然后耶稣呢，耶稣也是我们的元帅，耶稣要为我们的一家都得救，要释放我们，使我们得自由，要使我们怕死的人得到盼望，不在死里面做奴隶。耶稣行很多神迹，太多了，5000人喂饱， 叫拉萨路死去的人第三天以后超过十天了啊，以后再复活，然后他在耶路撒冷被人唾弃钉在十字架上。他们两个经历很像，就是我们今天看到史提凡神差派过来，人说不要，我不要你的信息，不要你说是上帝的信息，上帝派摩西来拯救他们，他们说不要，我们不要你这个信息，上帝亲自来到世界上要把信息给人说，他们说我们不相信你是神，我们不要你这个信息。以色列人再次拒绝神的差遣，然后史提凡呢就直接指责他们的罪恶，你们这些应着景象心和耳朵没受割礼的人呢，你们总是抗拒圣灵，你们的先祖怎么样你们也怎么样，应着景象啊，我们这跟我们粤语讲法哇就很容易接受，我们叫红眼镜啊，哇就脖子就非常的硬，怎么听都不劝，这是其实是讲一头牛的。在他们的文化背景里呢，他们有另外一个意思，因为在出埃及记32章的时候，神当时用这些话形容他们，他们离开埃及以后，他们用自己的手造了一头金牛去拜啊，人手所造的一个金牛去拜，他们拜完啊，上帝说你们的颈脖子非常硬，硬景象的百姓。然后这里史蒂文说他们心和耳都没有受割礼的人，那心和耳没有受割礼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比刚才那句话应景啊更加讽刺。在以色列人男生出生第八天，他们要做一个小手术，一个仪式，就是割礼。这仪式呢代表他们跟神立约啊，签合约了啊。这个仪式呢代表他们是他们祖先亚伯拉罕的后代，他们是被神拣选特别的民族。现在史蒂凡说他们，你们是没有受割礼的人，就是说你们不是这个民族的人，你们不是属神的人，你们跟亚伯拉罕没有关系，你们是外族人。那我们说你们是外族人 又怎么样呢？其实这个这是非常严重的话，就好像说你这个人，你这个结了婚的人，你没有戴戒指，你结了婚的人你的行为就像没有结婚一样，你结了婚的人你外面还有六七八个小五小七小八小九小十，对不对？这是很严重很严重的话。他们说你心和耳是没有受割礼的人，你们跟神是没有关系的人，在他们当时文化里是很大的羞辱，所以他们非常生气。本来其实心受割礼在他们神的话是一件好事情，是要鼓励他们的，鼓励他们敬畏耶和华，紧紧跟随他。你的神要使你的心和你的后裔的心受割礼，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本来的意思是叫他们的心和耳打开，去听上帝的命令，去遵行上帝的旨意。很可惜，很可惜，他们有，他们知道，他们知道，不过他们没有行出来，实在非常可惜。他们听到史提凡的控告以后啊，非常生气，就直接把他第58节把他赶出城外，用石头打他。那这里还有几个小字啊，他们却大声喊叫，捂着耳朵，就是他们什么都不想听了，你别劝我，就像野兽一样，你别劝我，就用石头把史蒂凡杀了。这个画面是很恐怖要当时见到史蒂凡被杀，那我们真的很容易想象说哦，这个宗教没了那其他人见到这么可怕的事情就会散了，但是结果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是有惊人的结果。之前门徒使徒在耶路撒冷尽忠的宣讲耶稣的福音，信的人有上千教会呢当时只是仅于在耶路撒冷，但是耶稣说 要从耶路撒冷开始去到犹太、撒玛利亚还有世界的尽头做见证。杀害史蒂凡之后，从那天开始耶路撒冷的教会受到大迫害，除了使徒以外，所有信徒都逃到犹太和撒玛利亚 各处。上帝的旨意，在上帝的带领之下，史蒂凡死后教会受到逼迫，教会的信徒进入犹太还有撒玛利亚去到聚集。这个结果是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史蒂凡的事情呢，让我们想到几件事情。一，他是非常有信心的人。今天我们突然间有个大地震啊，或者我们中了新冠病毒，我们今天晚上去到上帝面前，上帝问，天国就在这里了，我凭什么给你进来呢？我凭什么给你进来呢？你要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然后上帝在问你，在世上有为我做见证吗？你怎么为我做见证呢？史蒂凡当时他死的时候，被用石头扔死的时候，他是很从容的。你可以看到他没有咒骂那些用石头杀死他的人，他反而叫上帝宽恕他们。还有，本来这是一个悲剧，一个上帝的人被杀了，但上帝是改变命运的上帝。上帝用了这个机会，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今天，上帝继续差派我们做他的见证，我们很有可能为了上帝做见证，遇到很多困难。求上帝帮助我们有史蒂凡一样的信心。很多人对福音并不感兴趣，或者他们以前受到基督徒的伤害，有不好的经历。求神帮助我们理解这些人的需要，让我们有智慧怎么跟他分享我们的福音。我再讲一次，史蒂凡可能今天是我们的初信者，他在世上传福音的时间真的很短，但是他的影响很大。他不知道这个结果。那另外一个人呢，就是马里逊 Morrison， 右下角这个老外苏格兰人，我没记错的话，他是大概两百年前多一点点，第一个新教徒传教士从英国来到中国。当时他受洗的人，他在中国大概25、27年，只有三个，他是第一人。当时20多年就有三个人信主，今天官方数字，所以就不会太多了，有3800万的基督徒是从一个人开始。史蒂凡他不知道他所做的有那么大的影响，马里逊他也不知道自己做的，他所参与的有那么多大的影响。因为上帝在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今天这一棒交在我们的手中，上帝把这一棒交在我们每一个人手中。鼓励大家，无论你是初信的一个月、两个月，或者你信主了10年、20年、50年，愿神的爱鼓励大家用我们的生命回应上帝的爱，把这一棒接下，努力的传福音。教会呢，也很希望帮助大家，鼓励大家，所以在1月份开始呢，我们会有一些训练，这是其中一个珍贵福音的训练，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参加这个课程，学会怎么用好简单的方法可以跟身边的传福音。今天所讲的是不断的差遣，不断的见证，使命必达。让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回应上帝的使命，让我们一起使命必达。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上帝，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你愿意来到世上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知道 你愿意爱我们，你愿意接纳我们的不足，你知道我们是罪人也愿意为我们牺牲，你知道我们纵然跟你有关系，信你以后我们还是犯罪，但是你愿意使用我们，主啊，请你赦免你，我们愿你用你的宝血遮盖我们，求你使用我们，帮助我们用生命回应你的爱，帮助我们接好这一棒，完成你给我们的使命，用我们一生回应你的爱。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基督名求，阿门。